第十五章，一则新闻。1月2日，太阳刚刚升起来，旅客们就走出了产禁区。几小时后，他们渡过了高尔班河和康帕斯普河，路程已过半。如果一切顺利，15天后就可到达土福湾海滨。大家身体一直很好，巴加内尔说过，当地气候有益于身体健康，说的并不错。这里空气中潮气很少，几近没有，天气炎热，但人还可以忍受，牲口也不觉苦。但是自从过了康登桥，旅行队伍的次序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埃尔统在听说了康登桥劫车惨案后，不得不采取一些预防措施。先是让打猎的人不能离牛车太远，不能看不见牛车，其次是露营时要有人轮流守夜，再就是枪上要一直装有弹药。显然有一伙强盗正在荒野中流窜，因此做些以防万一的准备是很有必要的。对于这些，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小姐显然不知晓，格里纳凡不愿意让他们担惊受怕。自从出了那次惨案，人人都加强了戒备，城镇里的居民和畜牧站的人天一黑就关闭了窗，牧民们在放牧时也都随时携带枪支，当地政府更是异常谨慎，加强了对邮电交通的保护。以前邮车在大路上跑是不用警卫的，这天当格里纳凡他们正穿过从吉摩尔到西斯哥特的公路时，只见一辆邮车快马加鞭地驶了过去，飞驰的车后扬起了大片灰尘。但格里纳凡看见有骑马的警察在护卫着车子跑。过了吉摩尔公路1英里后，牛车钻进一大片丛林之中，钻这样大的树林还是自出发以来的第一次。人们看到那些高有200英尺的巨大的桉树，不由得赞叹起来。这种树合抱周长有20英尺，树皮有5英寸厚，树干上的树枝一条条的流下，散发出一种香味儿。树干挺直，离地面150英尺的高度，没有任何枝杈，甚至连个疙瘩都没有。这些树有几百棵，粗细都一样，如同排排立柱竖在那里，柱顶极端展开蓬散的枝杈，很匀称，枝头长着护生叶，叶子里垂下朵朵大花。树与树之间布置均匀，空隙宽敞，易于空气流通，不断吹进来的风把地面上的湿气都吹走了，车马可以在这里畅行无阻。这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树林，灌木丛生，荆棘遍地，也不同于原始森林，树木倒伏，藤蔓缠绕，人们要想进去非用刀斧开路不可。然而这里的桉树林却不同，树顶上是团团翠绿，地面上是浅草阴阴，疏疏落落的树干一眼望不尽，树荫不密，因此林子里不觉凉爽。那道道阳光仿佛穿透轻纱一般，让人恍如梦境。这里树荫不密，暗影不深，是因为桉树叶子生长的奇特，叶子不是正面，而是侧向太阳，一眼望去可见到奇特的树叶侧面，阳光穿过的缝隙如同透过百叶窗一样。人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感到很惊奇，树叶为什么偏要这样生长呢？问题当然落在巴加内尔身上，什么问题也不会难倒他。完全是物理的原因呢，朋友们，这里空气干燥，降雨量又少，土壤又晒干了，树木不需要风和阳光了。由于湿气少，树的枝叶就不多， 所以这些窄树叶子就设法躲避阳光的照射，保护自己，防止蒸发太快。所以它们总是侧面向阳，不让太阳晒它们的正面。没有比树叶更聪明的了，也没有比它们更自私的了。它们只顾自己，不为路人着想。少校反驳道。人们都赞同少校的意见，因为走这种桉树林往往要用很长时间，烈日当空，行人难免不辛苦。但是巴加内尔却不以为然，尽管他挥汗如雨，但他坚持认为走在这样树荫不密的树林里是难得的机会。整整一天，牛车都在漫无边际的树林中穿行，没有碰到一只野兽，也没碰到一个土著人，只是树顶有几只鹦鹉，因为太高几乎听不见叫声。树林里一片沉静，只有马蹄声、人的说话声、车轮的铃铃声，以及埃尔通赶牛的吆喝声。天色已晚，人们在几棵被火烧过不久的桉树下面扎起帐篷。这棵桉树被火烧空了心儿，从底下一直通到上边，如同工厂里的大烟囱。尽管树干外边只剩一层皮，但树却仍然活着。不过要是当地人和土著人仍保持烧树的恶习，这些好的树木很快就会被毁掉了。奥比内听从巴加内尔的劝告，小心地在一棵空心树干里生火做晚饭。夜里做警戒的工作都准备好了，埃尔通、姆拉蒂、威尔逊、蒙格尔轮流值班，直到次日早晨。1月3日，人们仍在树林里穿行，路好像永无尽头了。傍晚的时候，树木变得稀落，又走了几英里，出现了一小片平原，上边有整齐排列的房屋。是塞穆尔，巴加内尔叫了起来，过了这个镇子，我们就走出维多利亚省了。是一个很重要的镇子吗？海伦夫人问道。夫人，只是一个小村庄，就要变成镇子了，巴加内尔回答道。能在这里找个像样的旅馆吗？格里纳凡问。我想能找到的。那我们就到镇上去，我想我们勇敢的女士们不会反对在旅馆里住上一夜的。亲爱的爱德华，海勒夫人说，我和玛丽都同意这样，但不要走出去太远，以免耽误行程。一点都不远，格里纳凡回答，驾车的牛也已经很劳累了，再说明天天一亮我们就会动身。晚上9点，月亮已接近地平线，月光透过一片薄雾斜射大地。人们走上塞穆尔镇宽阔的马路，巴加内尔在前边做向导，他对于未曾见过的东西总是显得十分熟悉。凭本能引导，他一直走到了康贝尔旅馆。车停在了停车场，牛马都被送进了旧房，客人们被领到了非常舒适的房间里休息。10点钟，大家都围坐在桌子旁开始吃饭。奥比内先生以总管家的身份事先对晚饭做了检查。巴加内尔有罗伯尔陪同，一到镇子里转了一圈回来了，他三言两语就把夜游的印象说完了，实际上他什么也没看到。一向粗心大意的巴加内尔自然不会注意到镇上有着某种骚动，人们一群群的聚在一起，而且越聚越多。人们在门前议论，你同我，我同你，显得紧张不安，有的还高声读着报纸，并不断推敲讨论。这一切连最不留心的人也会有所觉察，可是巴加内尔一点都没有注意到。少校就不同了，他没走那么远，甚至没出旅馆的门，就觉察小镇上有点异样的事情发生。 他和旅馆主人迪克逊谈了十分钟，就了解了真相。不过，当时他什么都没说。等吃完晚饭，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姐弟都回房间休息去了，他才留下大家对他们说：人们都知道了，斯达斯村铁路上的血案的凶手是谁了。抓到了吗？埃尔通急忙问道。还没有。尽管少校对那水手的急躁情绪有所察觉，但他并未表露什么。可惜，埃尔通又加了一句。那血案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格林纳凡问。你看报纸吧，少校回答道，并把一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报递给格林纳凡。你看了报纸就会知道，那位警官猜得不错。格里纳凡高声朗读了下面一段新闻。1866年1月2日，悉尼消息。大家还记得，12月29日夜间，在摩散铁路距卡斯尔门车站5英里的康登桥上发生一起大惨案。11时45分的夜班快车高速驶到辛顿河里去了。火车通过时，康登桥是开着的。失事后的抢劫和在距康登桥半英里远发现守桥员的尸体，这都表明惨案是由一伙罪犯制造的。据检察官调查结果，六个月前，西奥珀斯拘留营曾准备将一批流犯押送到诺福克岛，但在押送途中，这一批流犯逃跑了。康登桥惨案即为这所流犯所为。这批流犯共29人，为首的名叫彭爵斯。彭爵斯是一个最狡猾的匪徒，几个月前不知乘什么船来到澳洲，尽管政府在全力缉捕，却始终一无所获，希望各镇居民、乡野游民以及牧民都严加提防，并给政府以协助，若有罪犯消息随时向本殖民地总督通报，殖民地总督米切尔。格里纳凡一读完，麦克纳波斯就转向地理学家对他说，你瞧巴杰内尔，澳洲还是有流犯的。越狱逃跑的是罪犯是难免的，但正是收容的流犯却没有，这种人是不准拘留在这里的，巴杰内尔回答道。不管怎样，实际上这里已经有了流犯，格里纳凡说，但是我想有了流犯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计划，停止旅行。你觉得怎么样，约翰？约翰·蒙格尔没有立即回答。一方面，半途而废会令格兰特姐弟俩伤心难过；另一方面，继续前进又怕大家遇到意外，因此他一时难以决断。他说，要是海伦夫人和格兰特小姐不和我们在一起，我是不在意那帮家伙的。格里纳凡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接着说道，当然我不是说不去找格兰特船长，但有两位女同伴，为安全起见，我们先到墨尔本，回到登肯号上，再乘船到东海岸寻找格兰特船长的踪迹。你以为怎么样，麦克纳布斯？在找到之前，我希望先听听埃尔通的意见。那水手被点名发言，所以他眼睛一直看着格里纳凡。他说，我想我们距离墨尔本有200英里，要是有危险，不论向东走还是向南走都一样，两条路条件相差不多，都是渺无人迹，而且我也不相信30来个罪犯就能吓倒我们8个武器弹药充足的好汉，因此要是我，除非有更好的意见，否则我认为仍坚持原路。说得好，埃尔通，巴杰内尔说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可能找到格兰特船长的踪迹，若是转而向南，就会背道而驰，越走越远。我和你想的一样，我才不在乎那些破死逃犯，一个勇敢的人绝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。这么一来，不改变行程的议案要进行表决，结果全体通过。我还有一个建议，爵士。在大家都要离开时，埃尔通说，你说吧，埃尔通。 派人给登肯号传令，让他到东海岸去，不是更好吗？
那是干什么？
孟格尔船长说，我们到了土福湾再发命令才对，如果发早了，万一我们有什么意外，我们不得不回墨尔本，岂不要后悔？何况船此刻还没有修好呢，因此我觉得再等一等发命令也不迟。
也好，埃尔通回答道，便不再坚持。
第二天，大家离开塞默尔镇，都全副武装，准备应付一切意外。半小时后，他们又进入一片桉树林，树林一直向东延伸。格里纳凡此刻倒宁愿在旷野里行走，因为旷野里罪犯不易躲藏，但此刻没有别的选择。整整一天，牛车一直在单调的大树之间穿行。晚上，沿安塞格尔区北边走了一段路，牛车越过了东经146度线，人们在莫里县边境上扎营露宿。